友们好，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老师好，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在读大宠印浅释的时候，有一个公案
是这个，究竟什么是色，
对，
什么是空，是吧？
哎，对，这个。
我曾举过秦跋陀禅师问申公法师的公案，今天不妨念来再讲一讲申公法师当时名震全国、享有申公说法万世点头的盛誉。秦跋陀来看申公，问他。大师，你眼睛这么大，讲般若经，大般若经，说本是心经，心经，哎，心经讲的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讲色空之意。秦跋陀禅师问，什么叫做色？纵微聚集叫做色，什么叫做纵微无自性叫做空？好好，你说吧，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就是，是秦跋陀见申公不领会意思，拿起那个如意问申公道：“你见吗？”他说见，然后问你见什么，说我见禅师手上拿着如意，然后秦跋陀把如意啪的丢在地上，问你还见吗？公达那个公达见，主要是这个地方，那个请问见什么？公达见禅师手中如意坠地，秦跋陀哈哈大笑，关公见解未出长流，何得名宣宇宙，这个地方。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这个地方，我当时说，我说申公的见解撤的话，他这样答也是对的，就是问他你见吗？我见。见什么？就是见禅师手中如意坠地。他要是撤的话，这样答也是可以的。大家师兄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说他答见禅师手中如意坠地，然后你认为他这样见也是可以的，对吧？然后那我现在我作为张海霞，我就说了，你这种见解未出玄长流，何得明轩宇宙，你怎么说？你怎么回复？
没有啥可回复的，我
谢谢老师啃我。
你了，我啃你了，怎么了？
我不啊，我
就
牛
叫做
不
啃，
我
就不
是吧？没有什么啃与不啃啊，我是觉得就是他就是撤的话，他这样答是可以的。老师，
冉师兄，你的理路上没有错，但是你还有一点理路的影子，你是个小申公。如果他要是问我，他要是说，见禅师手中如意坠地，我当然了，有可能我不说见这个，但是如果说见这个，按照你说的这么说对的话，那么下一个的话是人家就会说申公见解未出长流，我说对，就你出长流，你就不在长流里，你们全家都不在长流里，我就会这么回答。
然后我就走了呗。
那就是人家一问你你就走啊，人家一打你你就走，人家踹你一脚你就走。然后人家是扔你，
他踹我一脚，我肯定得踹回去。
哎，对呀、啊，所以人家问你，人家告诉你没出长流，你怎么踹回去呢？
跋陀禅师为何
还
有长流之分呢？
因为你都见到如意坠地了，人家为什么不能有长流之分呢？对吧？你说我什么没有什么见不见？
那跋陀禅师见没见如意坠地呢？
我还是不管什么长流不长流，坠不坠地，
我见到你说话了。
我会说什么长流不长流啊，我就会掉头就走。
对呀、啊、你说什么长流不长流，人家问你见什么你就见是禅师是
我就见了咋了。
哎，那你就是不出长了咋了？
对呀、啊、我就是不出长了咋了。
哇，那就行了，那你上来跟我要说要个咋。
我没要个咋，然后但我说这个地方我倒没有什么了，然后就是海霞师兄还想听一听老师怎么说。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他不太同意我这个观点，我是说如果撤的话就可以这样答，见了就见禅师手中如意坠地。
你可以这么答，你见了他可以这样，但是你这个如果撤了这四个字可是尾巴就是很
对，这句话也没有不可得，
就是你就这么说吧，你这种套路在禅师中就叫什么呢，只解的把虎头不懂得把虎尾，你就是你可以这么答他，但是人家就那么骂你了，人家那个骂就配你这个答。因为你能见个有没有啊，有没有啊，你能见有东西见没东西，所以人家就会打你，你出长流或者没有出长流，这不是很正常吗？
什么长流不长流，然后掉头就走。
掉头就走挺好的，只是说你总是掉头就走。
那也不会每次都掉头就走，老师我也不是个傻子，他要真踹我肯定我也得踹他。
对呀、啊、他说你未出长流就是踹你嘛。
海霞师兄方便了不？你要方便就上来再跟老师聊一下。我没啥问题了，我关麦了啊。
我也没啥问题，老师，我就是觉得就怎么答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呢，这么答没撤，就是这我都这么感觉。
对，那你感觉一下撤了应该怎么答呀？
撤了怎么答？撤了怎么答呢？就是
什么啊？
如果说我就胡乱答，我想怎么答怎么答， 我说
你凭什么你想，凭什么你想，身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不要你想啊，不要你
想。我想我也不想，我就随口就答呗。嗯，
随口就答，你随你你不不你那你吃饭不能随口就吃，你吃到屎怎么办？
反正这么答，我认为申公是被秦巴陀挑毛病，嗯，没啥错。
我告诉你啊，如果是个明眼人，他不管怎么答，他都能够转得过来身儿，就是他能够就是两兵相交。当然了，他就是一直的被人砍死什么也行，但是他也可以回马枪，他什么时候他都可以打个回马枪。他可以第一句不行，他可以第二句不行，第三句、第四句、第五句，他不一定什么时候他都可以打个回马枪。
嗯，
实在不行就可以扭头走了，也算是一个回马枪。就是你要是单靠这一句话，你觉得他答的不行，那秦巴陀也是看出来的呀。所以秦巴陀要再试一试，见禅师手中如意坠地，展师兄、张海霞，我只对你们两个说，见禅师手中如意坠地，那就是都可以这么答。你那没有见性的凡夫，他也会这么答呀。那见性的智和没见性的，他要不要再看一看呢？他当然要再看一看呢，所以他就会再进一步说，哈哈，关公见解未出长流，何得名宣宇宙。此时圆寂上师拿着一本书，这是什么东西？佛经着了那个着在镜上了，就是拿着如意砸到身上去吧，这真是冤枉仔也，为什么名气还这么大，掉头就走。他也可以看一看的，对不对？这个你两个同意吧？
同意，我同意。展师兄说没有个撤在。
哦，上面有个崔师兄说你还有个撤在就答不好，没有个撤在，因为有个撤在肯定不行。
我有一点不同的见解。
啊，您说
有一个没有个撤在。
哎，对，我连说这句话也是个废话，老师，我一直在说废话。
嗯，好吧，那你说
你有个顶撞就不对，就跟你有个不撤在一样。
我没有，都在你那儿，张海霞师兄都在你那儿，不在我这儿。
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哈，再问一下大家吧。就是我们就比如说平时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哈，我们是醒着的时候，哎，我们能够保持了了分明哈，对什么都一清二楚，比如说这是书啊，这是什么文字呀，我听到了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啊，都不陷入昏沉相。哎，但是呢这个一睡觉哎就陷入昏沉相了哈。哎，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在睡觉的时候也能够就是不陷入昏沉相呢？哎，或者是比如说哈，怎么样在能够不打在打麻药的时候，在睡着的时候，这个也能够不陷入这种昏沉相，而能够一直了了分明呢？
我抢答，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密，形体谢绝，发恒久心，锲而不舍，一门深入。佛教任何法门都能减少，乃至于最终断除烦恼，修心中心，优胜都可以啊，师兄，不知道你满不满意？
谢谢
郭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晚上12点钟又可以打酒了。
对对对，今天说要打酒的，今天有要打酒的尽管聊，没事儿。
打酒了。那个但是线上还打吗？我在那个打酒交流群里面现在还
拉一下，我们有一个打酒的交流群可以拉进去，然后线上有。
我在里面。我就是想问，就是这个天气很热，应该可以开空调吧，是吧？
可以开空调，但是不要正对着风口吹啊。
温度调高一点就可以了，是吧？
对，不要正对着风口。
哦，就是我们的师兄他就想，那开空调怕对身体不好，他就。
他实在有的怕对身体不好的，他到另外的地方打，他到离风小的地方或者在旁边的房间打，就是这样的。要随大众啊，一般像这种的，拉不拉窗帘啊，开不开灯啊，开不开空调啊，这些的，就是说的在场的人，我们一般打七打九都是以多数为准就行了，因为这个并没有规定，这是一种习惯问题，这个跟修行无关，更适合多数人的就好。
好，谢谢老师。
还有啥？
我问一下嘞，就是我们现在，除了我们齐老师是见性的大德，我们师兄里面还有没有就是见性的师兄呀？
师兄，你的修行情况是什么情况？你能跟我介绍介绍吗？
哦，我一直都是在学习自学这个元音老人的相关的文集，一直没有老师啊，没有师兄带，一直都是自己看的。
好了，行，挺好，挺不容易。学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样就是说呢，是你就像。我们佛教里头有一句话叫初一地不知道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 所以开悟不开悟这个事儿要看是否明眼呀、啊、你明眼你才能识得，要不然别人说我开悟了，或者我是齐老师给认证的，那怎么办呢？那你要也不能上这个当，要你自己有眼。比如说你能够认可元婴老人，这就说明你还是有一定辨别能力的呀，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他的这些人你看谁跟元婴老人说的一致你就听谁的。在这个过程中啊，这里头啊它是有一种怎么呢，有一种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两种是相对应的，学人和师是相对应的。这个学人要会辨别这个师，这个师呢也要有正眼能够让学生学人给辨别到，这两个是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那个佛教的这种的真理它不是有一种辨别的标准，或者说我们有一些道理是辨别的标准，但是学人自己有眼这个地方一直是很关键的事儿。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你先修。三代祖师啊，尤其是元婴老人，他说过只要你修心中心，他会生生世世为你负责到底。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你哪怕你不相信别人，你只相信元婴老人，或者你相信元婴老人跟齐老师，这就可以。其他的这些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带齐老师灌顶，你就是就这么说吧，我们这些人灌顶就是齐老师给你灌，跟我们本人是没关系的。你就这样你去灌顶去修，然后你有问题还可以问齐老师，这样我觉得就很好。至于其他的这些人，包括能灌顶的这些所谓的老师或者是师兄们，哪个是开悟的，哪个是没开悟的，这要等你自己有眼。
哦，我想看一看开悟的老师和师兄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元婴老人一个就够了，有元婴老人一个就值得你去修三年去实验一下，你觉得呢？我觉得是够的、哦、万一就是浪费的，何况他是有佛经依据的，你按照佛经的依据你去修。解脱这个事儿啊，它不一定用相能够完全的衡量清楚，因为它是无相，所以它很活泼，它不一定是哪种相，比如说是修了之后身体好了，或者它特别的有定力，或者它不瞌睡了，它不睡觉了，就说明它是解脱，不是的，那个解脱是无相的，所以这一切的世间相它都可能是解脱相。你看那个古代的禅宗这个佛教的那个历来的那些祖师大德，有限的是那种高高这个堂堂的那种的像的，也有限的像济公这样的像的呀。当然了，修心中心的不至于像济公这样，但是呢，那平平常常的那些的，或者是居士像的，那什么样的都有的。别先自己的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就是要看佛经啊，看祖师的开示啊，尤其是再加上自己的修行，妄想执着轻了，你慢慢的眼睛就会明，这就叫做学人自有学人眼。
还有一个问题哈，老师
啊，你说啊，没事，你叫我。
在元婴老人的这个大手印显示里面，讲到了五种禅，其中有凡夫禅、小乘禅、外道禅、上乘禅和大乘禅和最上乘禅。其中这个凡夫禅呢，是着相于这个求福报呀，啊，求健康呀。神通禅呢，外道禅呢是求长求神通呀，求成仙呀。然后小乘禅呢是这个有法可得呀，求正道正果呀。然后还有两种禅，一个是大乘禅，一个是最上乘禅。这个大乘禅，我看这个大手印显示里面的开示是说是悟人我法二空而等真理而修者为这个大乘禅。但是还有一个最上乘禅，无修无证，无散乱，这个本来如是，这个天真如是。这个大乘禅和最上乘禅，它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呀？
那个师兄对佛经不知道看的是多是少，这个佛经里面呢，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咱们就说理论啊，咱现在就说理论，咱不说别的，咱就说理论。维摩诘，咱说话就是咱是学佛的弟子，你也是，我也是，咱说话有依据。维摩诘经里面说到大乘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就是大乘菩萨他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是大乘义，这一类的就很难得，就是他首先这一个就非常非常的难得，因为好多的容易堕到小乘里面，他认为要有守一个清净，要守一个清净相，要守一个定禅定相等等等等，或者要守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会把解脱误认为是什么相，他不知道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它是不异的，色空它是一个不是两个，他就是会打成两截，他不知道这个色空不二这个是究竟的，这个东西是佛教最宝贵的。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个，你同意这个，你对于这个观点你非常的认可啊，这个就属于是大乘禅，能够认可这个大乘禅的观点，这就属于非常难得了。你看在维摩诘经里面，像舍利佛一类的，他就不认可这个观点，他认可小乘的， 所以说这是大乘菩萨第一个你能认可，那就是说的是这个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这就是说他知道他的理论上他是知道的，也就是他知道这个真理，但是他还没有亲证，这个是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维摩诘经里面就说过，你知道了这个理，但是呢你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按照这个理去行持啊，这个理还是别人的理，还不是你自己的理，你要能够按照这个理去行持，也就是这个是实修亲证，这是法尔本来如是的，到了这儿这就属于最上乘禅了，也就是前面的那个是理，后面的是事儿，或者前面呢是说的是修的，后面的说的是正的，正的这个地方上就谈不上造作了，这个地方谈不上任何的说，非要说什么的话应该说是所起的是一个所谓的用处吧。你看那不是说了吗，第四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者而修者，这是大乘禅。然后呢第五个，这就是因地佛吧，这叫大乘禅，就是知见上的因地佛。第五个，悟此心本来清净，本无烦恼，无漏智性，本来具足，此心即佛，是最上乘禅。这就是第五个，这里就没有你造作的余地，这是究竟义了。第四个是实修，第五个是亲证。说完了，
谢谢。这个心中心，它这个三个字从这个理论上怎么解释呀？
那心中心三个字哦，元音老人有说过，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单从心字，只说心字的话，那么就是本身啊，在印度语里面，这个心啊，就是有两种翻译，但是到中国它都给译成了心。在印度语里面实际上是两类，一类是我们的心理活动，这个叫做心，这叫念头，心念，这个是翻译成这个叫做心。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中心思想，树干的中心，哎，那个心。就是在印度语里这两个本来是两个，但是到了汉语里面这是一个了。所以说佛心经也好，或者是心中心也好，如果顾名思义的话是核心，核心之核心，这是顾名思义。心中心的这三个字儿不是我们自创的，是佛心经里说的，也就是佛经里头说的。佛经里头介绍了六蕴宇宙，然后呢人家就问你这个法是什么法呀，佛就说这个法叫心中心法。然后说这个心中心法适合末法时代的众生，到了末法时代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这个是可以找到经典依据的，这是说的这个。那么元音老人对于这个心中心有一个解释，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大致的意思是在他的问答集里说的，这咱们学佛的人或者你看了元音老人的书应该知道，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这一切都没有在你的心内心外啊，若人了知心，大地无寸土，对不对？这一切都没有在心外，而这个心也不可得。在这个地方也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扫荡的没有一物可立，没有一法可得，纤尘不立，在这个地方之后就可以起大悲妙用，这就叫心中心。这个地方元音老人在问答集里有解释，看一下元音老人的这个什么是心中心法。元音老人是这么回答的，全名叫心中心用心，就是假心真心，真假心都不可得的心，这是正悟妙心。心中心法是大圆满中的精髓，是写中心的中心，是借假心而打开真心，彻显妙心的无上大法。这个解释你看行不？
我看懂了。就是有的祖师大德他说呀，就是没有真正见性，因为现在网上啊，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公众号呀，还有这种自媒体文章呀，都就是我们没有慧眼嘛，也分不清楚他们是真正见性的善知识。他说是只是做理论研究的这个文化爱好者哈，分不清楚。但是呢，有的这个我看经典又在说，就是没有真正见性，没有真正这个开悟的这个人呀，是不允许去这个讲经的，以免这个以盲导盲是吧？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目的地在哪里，就给别人指路，就是瞎指路嘛，还不如不指路。本人没有开悟，没有见性，怎么又去选这个呢？就是我开悟了，我就不用去选了。但是因为没有开悟，那又
有一个说法叫一盲引众盲，齐齐落火坑。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老师说的这个一盲引众盲，齐齐落火坑，是吧？自己都不晓得这个目的地在哪里，跟别人指路，那不就瞎指路吗？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我们都没有开悟，没有见性，我也没法去没有这个明眼慧眼去甄别老师。可是那么多都在讲这种怎么弄呢？
我觉得这个师兄他的问题代表了他的一种疑惑，有普遍性。就是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回答，就是说的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疑惑的话，应该怎么办？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曾经说过，咱就不说见性不见性了，大智度论里面说了一些什么是魔说，什么是佛说。
除了魔说就是佛说，因为没有见性的他那个他在那说，那容易误导人，那就可以说是魔说。那就是怎么判别，就是见性的跟不见性的怎么去判别它，就是就说这个问题吧，就说这个问题怎么判别。怎么判别的话，那个龙树菩萨就说了，在小乘佛法里面，什么是佛说，什么是魔说。如果你说的是小乘佛法，如果说住心无常，住法无我，涅槃寂静，说这个的就是佛说，不说这个就是魔说。如果在大乘佛法里，你就说要说实相，要说实相印呢，前面这叫三法印，后面还有一实相印，你要说实相印。什么是实相啊？实相无相，这是实相。说这个的就是佛说，不说这个的就是魔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还有佛经啊，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那些佛经，你都可以用这些佛经去判别。这个就是还是要学人自有学人眼。就是说的几个结合起来。第三个，我们怎么防止学人上当？就是你知道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他要是你说他没有标准吧，也有祖师大德也说过啊。这个要你自己去判断。那么第二个，怎么防止自己上当？我觉得一个学人，你到佛法里面来，你想干什么？你想让别人肯定你，还是你想要跟别人不一样的本领，显得你与众不同？你如果走的是这条路，可能你去读经，你读的多，经书多，你懂得多，别人可能会夸赞你。你想要跟别人不同，你去修神通，你修出来神通，别人会觉得你不同。但是为什么要来学佛？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有疑惑。只要我们活着，这烦恼疑惑就一直在，它就解决不了，这个只有佛法能解决。那么你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烦恼疑惑，别的啥都不要，即便你不明眼也不容易上当。就怕你要那些东西，哎，你来来来，我给你个发财的法，来来来，我能让你有个神通，就怕这些。你要是你自己发心正，这个地方也不大容易上当。你看我说的是符合你的这个问题不？你说让我们去阻止他们说，那不可能。你能堵住谁的嘴吗？那不可能的。大家都在说学人自有学人眼。还有一个，你别以为我们在说，我们现在是聊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别以为我在说，我没说过，我从来没开过口，好吧？你也没问过，我也没说过
啊。还有一个问题哈，师兄，就是元音老人经常讲不要着相是吧，不要对镜生心是吧，虽然本质具足，虽然这个在听在看在想的这个能见之性，能听之性啊，能尝之性啊，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啊，这个是理论上的这个理解。但是呢我们一对镜就生心了啊，一对着摄像啊就着相了。比如说我现在听你说话，我一听你说话呢，我就认为有个人在说话，我就着了这个声音像里面了哈，着在这个摄像里面了，就不能够对镜不生心。就是没有还做不到那种见诸相非相呀，听声音像，与声音而离声音。就相当于这种与相离相，离相与相哈。这个中间这有一个这么
需要实修的，师兄需要实修。要是不实修的话，你就是明知道不着相，但是还是会着相。还有另外一种人，他就发狠的不着相，他就着到了一个断面相里面。这两种全都是不对的。一种是着世间相，还有一种着一种断灭的空相啊，对吧？这两个都是不对的。所以说要发心实修，发心实修了，你就知道不要着相是具体的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些相是虚幻的，你本身也没有必要着。这全都是虚幻的。他全都是就或者这么说吧，压根都没有相，谈什么着不着呀，那是后话了。你前面的这些就算是你的疑惑，或者你现在有一些怎么说呢，也许你是明白，你装着糊涂问。总而言之就是这些疑问的点儿要实修，不实修的话就是光从文字上看它也容易落误解的。你肯不肯愿不愿意尝试修修心中心，或者是修修六字明。
还有一个问题，师兄。就是不管是
你一点也没有着到我的回答上，你一点也没着到我的，因为我在问你能不能实修，你毫不在意就跨过去了。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实修的问题哈。不管是修心中心也好啊，还是修其他法门也好啊，还是修我们这个最上乘禅的这个也好啊，就是用这么一个，当然了，我们有这个法门嘛，就是在没有达到彼岸之前嘛，还需要这个过河的舟嘛，是吧？不能把这个舟舍掉。但是呢，我不舍掉这个舟呢，我好像永远都背着这个舟，背着这个船了，就永远有这么一个方法在修，永远都没有无为去修，永远都没法无修之修，没有办法这种无修之修，因为有修之修都是着相用功嘛。那么这个
你落了、
这个、
落到一个不着相去了， 落到一个不着相了，着了一个啥相？着了一个不能着相。你看刚才说的那个这个秦巴陀跟申公说的那个，一个是色相，还有一种是那种空啊，虚空之相啊。杯子里头有水，这是水相；杯子里头没有水，那是虚空相。就说不着相，不着相，乃至于都不修了，这就落到了另外一个了。现在明明没有到岸，只有船，没有别的，只有这个船。你不上不了这个船，你就是门都没有，它只能是流浪。这个时候就得大大方方的抱着一个法门，一门深入的去修。哪个说无修无得无证的，都是这么过来的。如果不是这么过来，压根不可能无修无得无证。没有一个人生出来了蹦出来说无修无得无证，不是的。它是一个由繁转胜的过程。转了以后他说的，哎呀，这个地方原来跟修正一点都没有关系。现在明明还有烦恼还有疑惑呢。人家怎么样了咱一下，欺负了咱一下，咱都明明还有着关系呢，这时候还说啥呀？这时候那肯定要找一个法门去修啊。
好的好的，谢谢师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法哈、最终要达到这种无修无证无散乱的无整这种无散乱的这种境界嘛哈、你说境界也是加引号的，其实就是有境界就已经立了境界了哈、最终就是要无心恰恰用，用时恰恰无，哎，就是看师兄怎么能够，能不能够这个无心恰恰用，用时恰恰无，能不能够用语言去描述一下来，或者是
用例子去分享一下。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是哄小孩的。真正的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的，根本都不给你扯这个干啥呀？你扯这个正是有心，哄小孩的，因为他太着相了，所以就这么说。你现在的情况还是应该找一个法门，就大大方方的去修，正修着就是无修。那是谁说的无修无得无证啊？是佛说的，佛的那个修行咱都比不过呀，大大方方的去修吧，修即是无修，无修即是修。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对呀、正修就是无修。哎，你说师兄。
老师，那个我修第三印，然后老师就是无名指划了有七八次吧，其中有一次就是感觉要划掉了，然后就又给他复位了。老师，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座，要是
算算，最近问这个问题的非常的多，你不要故意的去散印，拍手机啊，看时间呀、拍门啊，干啥的，你不要故意的散手印。这种呢它自己散开了重新结好还算一座，尤其这第三印啊，自己散开了划开了你重新结好，或者你发现变形你重新结好还算一座。
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啊，师兄你说。
你像我们这个佛经里面经常说不急不离哈，就是这个与声音像，离声音像，离声音像，与声音像，哎，是什么样子的呢？
哎，刚才你那个你自己的问题里有个答案叫不急不离。不寂不离就是寂，寂是离，离寂是寂，不寂不离，不寂的意思就是离，不离的意思就是寂。这个寂跟离它是一个，它不是两个，它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这个地方啊是思维思维不到的，你要正，你要正，你去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不是这样的啊。
好的好的老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这个佛经里面有一念不绝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哎，这个三系呢和这个六出呢能不能讲一下呢？就是六出呢，六出三系我看都是网上都是搜的那种文绉绉的，能不能用现代文能够讲一下什么是六出什么是三系呢？
这个我想着元音老人应该有说，我记着这个三系好像是惑业苦吧，六出是不是贪嗔痴慢疑啊，知末无明的六出而为三系啊。三系是无明业相，动者业者动作之意，不达你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你看看他说的这个三系啊是非常非常微细的。无明 一念生三系，无明这个境界长六粗，无明生三系，境界长六粗。这个无明呢是说的是这个无明的第一个是说的是无明的造作相。他既然是造作，他得有一个能造作，有一个所造作呀。哎，那个能造作那就是能见相，所造作就是境界相，也就是说从一念无明这个地方生出来了妄动，从妄动这里又生出来了能所两边，这就叫做三系。这个地方是非常微细的，三系就是不好形容，它所以叫细。粗的东西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感知到，或者我们用思维比较容易达到的，这就叫做粗的呀。所以贪嗔痴慢疑是粗的。
三系的这个境界相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呢？
三系的境界相就是一切的你能见的，你山河大地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这都是有能见之相则必有所见之相嘛。这就是一个能一个所，你知道能所吧。境界相你展开来说的就是那个
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境界相啊。
那我们现在的聊天产生的这种声音呀，比如说我听到了你的声音，你听到了我的声音，比如说我看到了我们共享的这个屏幕上的这些文字，文字像声音像，这些都属于境界像，是吧？
可以这么说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了眼前的这些文字，听到了耳边的这些声音，其实都是着相于这些境界相的，都还是处于三系之中的。
不是这样去分析它，这样去分析的，你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用。它是这个是说的是贪嗔痴慢疑是怎么来的，他说的是这个，他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粗大的非常烦恼的这些非常粗大的这些纠结啊痛苦啊忧悲苦恼啊这些的，他最开始的时候他产生的非常的微细，要最开始最开始再说那个微细的话，那是无明妄动，那个地方根本都琢磨不到，他是为了把这件事情给他说清楚。你在这儿这种分析，你对于除掉它我看也没有什么用。
我就在看元音老人的开示里有那么一段话啊，他就说一个国王要剿匪用兵，是吧？他要去这个、去这个剿匪呀、是吧？要用兵，首先要知道匪在哪里，我才能够用兵去打他，是吧？去攻打他，去把他剿灭掉。那同样的，我们现在呢，着相的习气，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你说的就是要知道这个匪才能打掉，这就叫擒贼先擒王。这个地方的话，不是这元音老人也有说过，心王和心锁的关系啊，擒贼先擒王，心王和心锁的关系，心锁有51心锁，心王就是指的第八阿赖耶识，心中心法就是。结印持咒，通过结印持咒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净智，这就是擒贼先擒王，也就是修行啊，先修这个心。你不是在那儿粗重的贪嗔痴慢疑，在那顶上跟他别，在那别别别。你要知道贪嗔痴慢疑从哪儿生的呀？所以这就涉及到破无明，破无明这个地方只有一门深入的去修行，或者说你要是转第八十乘大圆净智，这个地方不是你的思维怎么样的，你就是你选好法门，然后你就一门深入的去修。只有修才能够就是说的是真正的去开悟，它不是用你的知识去理解，它是要远一个法门实修。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大随求，大随求助的、我想问一下，大随求的念法是散念吗？
嗯，您老是过了千座的还是在千座里头的？
我是百座还没过，
百座没过，您老就那个什么，老老实实的把百座做了。大随求一般是修完了心中心千座以后再说。
我是遇了点事儿啊，
遇到点事儿了，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不要散念了。你要遇到点真的过不去的事儿，你先坚持的去修。心中心是有护法神的，他有他解决事儿的方式。也就是对你来说是遇到事儿了，解不开了。实际上呢，心中心有护法神，你是不管什么事儿不事儿的，只要你活着，你就修。你疼也疼不死，就这样修，那个事儿必定能解决。你先这样做百座，百座这个事儿还没有成，到时候你再来问我大随求，好吧？
好好好，老师，那行，那我先做百座。
别管了，随便他，就用这种心态啊！哎呀，这护法神又背锅了啊！护法神，哎呀，您老辛苦了，啥事儿都是我们的妄想执着，调整调整你的妄想执着，它也就不是事儿了。
哎，老师你好，
那有没有这种无情众生的这种说法？
无情众生啊，
嗯，
无情，他不是他这个众生啊，众生他就不属于有情，众生的另外一个词儿叫有情，有情的另外一个词儿叫众生。
哦，无情没有这种无情众生的说法啊。
哎，对对对。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他一般是说的有情众生和无情气世界这两个相对立。大家平时啊，在那个学习。祖师开示看那个别的一些佛经啊禅宗的什么的，有什么就是看不懂的你可以拍照问，截图拍照视频截图，还有没有新人？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啊。你说。
刚才就是他们说的那个打七和打九，打七是怎么打呀，打九是怎么打呀？
哦，你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你搜基本上都有，有你任何法门它都有，就是绵密用功。嗯，他都有的学人他就是觉得还想绵密的用功，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打七跟打九。先说打九，心中心的打九是有佛经依据的，佛心经里面的第四，说到第四印的时候他有说，就是说的是那个对于打九的那种的说法。所谓的打九就是一天时间，这个每逢大月的十五，就是农历。什么叫做大月的十五？大月的十五就是指的是农历的那个那一天那一个月有三十天，这个就叫做大月。
如果农历这个有30天这个大月、哦、那么这个大月的十五也就是在7月9号也就是明天正好就属于一个大月的十五。在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打心中心是怎么做呢，做三坐，一坐坐6个小时，六个小时一坐，隔2个小时休息，再坐一坐6个小时，再隔2个小时休息，再坐6个小时，从夜里12点开始打第一坐是12点到6点，然后这样最后一坐打完是10点，晚上10点下坐，这是打18小时。到叫三坐一小时，一坐是6小时，这个就叫做打九，因为他一共是打了18小时嘛，18小时除以2，就是一共是打了等于9坐，这个就叫做打九，打九就一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打七，打七就是新中心的师兄在冬天也想要用功，有佛期有禅期，那么新中心呢也有说想要冬天用功的，这就涉及到新中心的打七，祖师就定了一个新中心的打七的一个规矩。他这个正规的打七是要在立冬以后立春之前，然后呢每天至少做12小时，至少7天啊，这就叫做打七。每天做12小时是4个小时一坐，然后隔2个小时再4个小时一坐，一天做三坐4个小时。打七的最后一天，比如说你准备打7天，你准备打8天啊，等等等等的，最后一天就是打九，最后一天是一坐6个小时，然后连续三坐。打七的这个就是要在冬天立冬之后立春之前，然后他这个打七的最后一天要打九，然后打七不可以时间过长，这个这样的打连续的打是最多的可以打28天，再多了不行了。你说你有多余的时间，你每天打12小时，你狂打疯狂的打，天天这么打，最多打28天，因为你每天做12个小时，你28天以后，你那个你要是心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你都是就是很容易入禅定，禅定里头就是各种的禅定的境界，你没有明心见性，对你反倒有一种扰乱，没有必要。
哦，那在什么阶段打坐？因为我现在还是在千坐里面，
摆坐以后都可以打七或者打九，摆坐之内不能打七，也不能打九。
好吗？那谢谢，明白了。
啊，当然了，这个不是一定，有的人他实在是怎么怎么样，他再说。基本上祖师是这么说的，要摆坐后可以打。祖师的也没有严格的说，哎呀，摆坐的时候就坚决不能打，也没有这么说。我当时的时候在摆坐内我就要打，老师说就不让，我每天都在跟老师算，我是打几个小时呢，我上午4个小时怎么着，老师让我少加坐，但是我忍不住啊，哎呀，那时候忍不住，反正一天坐4个小时、8个小时、10个小时也有。那就算方便期，那不算是打气。
那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基本上算是新人啊，新人很多的问题坏毛病，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打坐的时候不能滑手机啊，也不能这样动啊那样动啊，手也不能闪掉啊，这种啊我好像我的身体我都存在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听了几天这个课程过后，我就现在尽量是不动，尽量的是不去翻手机，但是有时候还是那个心它一动，它本来身体都不痛，然后心一动他身体就显得瞬间就要动起来了，就是那种他怎么能控制住这个东西。
哎，这个不要控制或者不控制，又通过只管念咒慢慢的去降服。我们从来不比较身体的动或者不动，尽量不动，然后只管念咒。还有一个，不管再怎么着，你死活不能散印。你散印了等于这一座等于是断了，等于这一座无效了，你不能自己散印去抠抠哪儿挠挠哪儿啥的，擦擦汗啥的，那不行。
这个也不行，反正手没有散这个东西我也做过，就是手没散，但是去挠一挠脖子挠挠什么的，就是会做这个动作。
你只管念咒，我不跟你聊这个好吧，因为具体的实际上你说说谁怎么怎么着的，那就是可能是都有过，但是我不跟你聊这个，你就只管念咒，你管你怎么样呢。这个没有打过坐的人啊，还有的人没学佛的人，他对于打坐有一种误会，他觉得那个打坐就像那电视上演的，那面带微笑，两手放在膝盖上，呼吸着新鲜空气，哇，可舒服了。实际上呢，这是一种修行，上座是磨刀，下座是切菜，所以在上座修的时候是受罪的，大部分都是受罪，乃至于千座他有的时候他心态也是煎熬的，都是熬下来的，都是熬下来的，不熬，完成不了千座，他不是坐上多清安，没有，坐上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微细的一些念头啊，有的时候微细的念头还显得很明显很明显，然后有的时候身体这儿啊那儿啊什么的都别管，只管念咒，一律不管，只管念咒。那个心中心的这个变化是在坐下，坐下明显的不一样，心态明显的不一样，由于心态明显的不一样，都导致你的身体其他的等等等等都有一些转变。
老师，那个百坐内是不加坐是吧？
百坐是只叫不提倡加坐。如果你特别闲，那早上一坐，晚上一坐也可以。
哦，老师，那明白了，老师。
嗯，还有一个，老师觉得自己不够用功，慌。这样的话，你就结那个方便定印，持心中心咒，结方便定印。方便定印，等你的灌顶老师去问，他会告诉你，你就是那个没有两个小时的限制，你可以做半个小时、二十分钟，没有念头了。那个咒语也可以放下，就结着印在那待着坐着。你比如说你在办公室没有事了，你就在那坐着，你偷偷的也算是一种休息，也可以啊。这是这个方便定印，但是它不能代替每天的打坐，不能代替每天的两个小时。第四十三则，洞山无寒暑处，垂世云定乾坤聚，万事共尊，秦虎伺机，千圣莫变，直下更无先意，拳击随处其章，药名向上前垂。居士作家卢贝，且道从上来还有那么家风也无，试举看。嗯，这明心见性有多好玩啊，明心往明心见性的路上有多有意思啊。然后呢，那个什么样的作家他怎么让你明心见性啊，哎，这碧岩录就是讲这些道道的。这一则他主要讲什么呢？定乾坤聚，万事共尊，就是说的佛法说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定乾坤。那佛一出世不是说了吗，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哎，就说的是这一句一定，这个元音老人说的就像大鹏展翅全靠脚下一点劲儿，说的就是明心见性，就这个，除了这个没有别的，这就叫做定乾坤聚，万事共尊，秦虎伺机，千圣莫变。你要是真的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见得准，那个落得稳的话，那你就是可以秦虎，可以变机，千圣都不能够变你。就是这个地方你啊，你就是有手段，有手段可以擒虎，可以这个伺机，这个字念伺，这个伺机怎么解释还要再看。总而言之就是非常的活泼，千圣都变不了你，在你这里什么都没有，直下更无先意，根本都没有那些啰里吧嗦的，你干什么举手投足全都是佛法之妙用的章才啊。嗯，这就是说前面这两段是形容这个佛法，讲的就是明心见性。嗯，然后你明心见性呢，你就有那些手段，这些手段可以让你擒虎啊，伺机啊，就是类似于抓那种啊，像野猫啊、野兽啊这一类的，就是你就可以有这个手段了。这些手段呢，人家天生都变不出来，你这手段是咋回事？神出鬼没。你要是这个地方越透彻，越没有东西，你越有用处。后面就说了，这一个主要是显示那个用处的，那个明眼人他的用处，让你想象不到。要明向上前锤，须是作家卢贝。你要知道他们又有前锤啊，前锤就是打造剑，打造锤子，打造刀枪那种前锤，前锤可以打造出来好的武器。这个什么样的人要能打造出来好的，那得是作家呀，明眼作家，明眼作家的那种的卢贝就是锻炼啊，锻炉啊，就是那一种东西。你需要是一个作家的这种才能够把你锻炼出来，才有这种前锤能够把你从一个瞎子变成一个明眼人。就是作家就是那种的，就是那开悟的禅师，就等于是开悟的禅师，他会有手段。你在开悟的禅师这里，你通过历练你会有这种手段。那么还有没有这种人啊，还有没有这种开悟的禅师，他有非常人的手段，能够让人从大死转到大活呀，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试举看。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僧问洞山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洞山云何不向无寒处去，僧云如何是无寒处去，洞山云寒时寒煞舍离，热时热煞舍离。这就是这则公案，这则公案就是这则公案。查了那个虎刺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对对对，擒虎刺鸡嘛。这则公案的意思就是僧人就问了呀，要是天儿特别的冷或者天儿特别的热，这个时候来了，就是来了个一个大冷或者是大热，冷能冷死人呐，热能热死人呐。你现在你看看，马上那个现在的天儿啊，就是那个热得很，热得很，都有新闻说不是就中暑给热死了吗？对吧？冷能冷死你，热能热死你，那冷你得躲呀，热你也得躲啊。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洞山就说了，像那个没有寒暑的地方回避啊，就是有的人是刚才那师兄问着相啊，着相啊，要像那个不着，要不要着相啊？不着相不就好了吗？像无寒暑去啊，要离相嘛，要离相。那所以说他就说了，何不向无寒暑去？僧人就问，如何是无寒暑去？怎么是无寒暑去啊？寒就让他寒，让寒寒死你。要热，让热就让他热，让热热死你。刚才有一个修心中心的师兄，他遇到点事儿， 要修大随求，你要是大心的人，你就这样，就让他事儿，就让他随便吧，寒食寒死你，热食热死你，穷就穷死你，富就富死你，就这样吧，这样你就能够转回头了。这就是答语答案，就是这个。对，烦死你吧，对对对，烦死你吧，烦死你了，一了百了，好吧。一个礼拜后我们再来看就不一样了，又不一样。这个是洞山的，这个是洞山的黄龙和尚，黄龙心和尚拈云：洞山袖头打领，晚下腋下弯筋，争奈这僧不甘。如今有个出来问黄龙，且道如何之浅，良久云：安禅不必熏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路人且道：洞山圈会落在洞山圈会落在什么处？若明辨得，使之洞山下五位回护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这向上警戒，方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时好。所以到啊，这个地方介绍了洞山禅师的五位君臣。公案就是这则公案啊，一共是说了两段话。第一个是寒暑到来时怎么回避啊，哎，怎么不像那无寒暑去的回避啊，那怎么是无寒暑去啊？我告诉你一个无寒暑去啊，寒就寒，让寒寒死你，热就让热热死你，哎，这就答完了。黄龙心和尚就说了，这个洞山啊是袖头这里啊打领腋下弯筋，什么意思啊？这个袖头啊你得那个啥，你得那给它挽住，让它不要磨破呀，要注意袖头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要在袖头这个地方做一点什么。你看我们的衣服那个袖那里有一个收口啊，因为袖这个地方最容易磨，那在袖头上反复的它打了一个领，那你想想这个袖子得有多厚吧。腋下弯筋，腋下的那个地方是要扣衣服的地儿，那个地方再给它把那个筋啊给它再给它挽进去，再把这个筋啊给它再做足点，是啥意思啊？就是说已经是特别特别的慈悲了，特别特别的啰嗦了。洞山已经是给你就是慈悲啊啰嗦呀、啊、就拱到就把这个食物啊就相当于把这个食物送到你跟前儿，还不放心，又给你切碎了，又给你嚼碎了，然后喂到你的嘴上看你吃不吃，哎，就是这样的。就是洞山老婆馋，那个老婆心切，但是这个僧人不甘啊。那要是现在有一个人问黄龙，我应该怎么样对付这种人啊？假如说有一个人问黄龙，我应该怎么对付他，他要是问我寒暑到来时如何，何不像这个我就会怎么说呢？我就不搭理他，然后过了很久我就说：安禅不必虚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就是安禅不必要一定要这样要那样，你的心头的火你灭了就行了，你哪有什么寒，哪有什么暑，是你自己的事儿。咱们修心中心呢，或者你是一个修行人，你在这个地方会有体验，哪有什么事儿啊，是你自己的那个妄想执着，你调整调整就是了，没有啥，心静自然凉，心静自然凉，灭却心头火自凉，好吧好吧。心静自然凉不是说的物质上的啊，不是说的物质上的，你别把这个跟那个现在的心灵鸡汤搞到一块儿。人家说的寒暑时如何也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心里头有忧愁啊，有烦恼啊，这咋办呢，说的是这个。然后下面呢他有介绍这个洞山的，路人且道洞山圈会落在什么处，圈会就是圈套，就是洞山它是哪儿啊，洞山这为什么这么说呀？如果你要是在这儿能够知道的话，你就知道洞山呢它有五位回护正偏接人，就是洞山下有五位君臣，洞山很有名的有五位君臣。到这个地方的话你要是明白这个五位君臣，哎，就是你就知道了，这个根本都不算啥。咱们这则公案里面就不必介绍洞山了，因为五家宗派里面咱们跟临济多介绍一点，洞山呢少介绍一点。但是洞山的五位君臣以及洞山的这一个回答是洞山特别特别经典的。这个回答其实非常的漂亮，热时热死你，寒时寒死你。这回答的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洞山的这五位君臣要是说修行人的心理路程也非常非常的贴切啊。正中篇：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闲。篇中正：失小老婆逢古镜，分明去面更无真，修更迷头还认影。这个一个是正，一个是偏。为什么叫五位君臣呢？君就代表着正，臣可以代表着偏。一个君一个臣，就像是我们的心是心王，下面有一堆的兵，你兵你要是用好了，那你这个国家就兴旺了，你这个兵要是贼兵你就完蛋了，对吧？所以是君和臣，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可以这样去形容吧，可以这样去形容吧。君和臣也可以说一个是主一个是客，这叫做五位君臣。正中篇： 正中偏就是君，它本来是个君，它偏向臣了，就是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咱们先把这整个读一遍吧。正中偏就刚才读了正中偏和偏中正了。正中来，无中有禄出尘埃，但能不处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才。偏中至，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还同火里连，宛然自有冲天气。兼中道，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长流，折合还归探里坐。就整体的这首诗啊，非常的就是把修行人的他的那个心理路程啊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觉得比那个八十规矩颂说的更亲切，他就是一个修行人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路程。咱们呢先把这个正偏兼道这些东西啊先弄到一边，咱们观看后面的词儿，咱大概的解释解释。这个初修行人这个三更初夜月明，就是正在这打三更的时候呢，那个月亮正在这明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明明这月亮明着呢，但是他就是不相识啊。他为什么？他着相啊，隐隐犹怀旧日闲，到底哪个是哪个不是啊？他还在那儿，就是说的留恋的贪恋的是那个旧的，他贪恋的那个旧的他就会怀疑啊，他就在这犹豫啊，在这怀疑啊，所以叫莫怪相逢不相识。有的人说啊，我识得了，他有一个识得，回头的话他又觉得怀疑了，那怀疑显得可重可重。因为啥呢？他那个妄想啊执着那个习气太重了，着相的习气又来了，隐隐犹怀旧日闲，不对吧，这不是明吧，这不是月亮吧，只是隐隐犹怀旧日闲，莫怪相逢不相识。他明明在这儿呢，你不要这个你就去着相了，我就是不撤吧，这不对吧，这是这个隐隐犹怀说不清楚的，但是我这就是说的不是，我不利落呀，你看看怎么办呢。第二个，失小老婆逢古镜，分明敌面更无真，修更迷头还认影。哎，就是这个时候撞着了，本来呢他这个老婆呢他不知道，但是他撞到了这个古镜了，哎，这个时候的话一下子照到自己了，哦，原来是这样，分明敌面更无真，哦，这镜子里头确实是他照得清清楚楚的了，这时候他就应该知道了，这个才是真的自己啊。但是呢他还是有习气，第一个说的是就是相逢还不相识，一直在这怀疑着，第二个哎呀确信了，就是这个，但是他的毛病还在呀，修更迷头，明明知道不应该有这种的毛病，又怀疑了，修更迷头还认影。第三个是我们经常用的无，在无中就是有一条路，这条路能够让你出一切的尘世，无中有路出尘埃。无中有路出尘埃这种人是什么样啊？但能不处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才。这个时候说他开悟啦，开悟就是当今会，他不是开悟，他这连迷都没有，说什么会啊，说什么悟啊，压根就没有迷没有悟，他能不处当今会，但是呢他也能给你和盘托出，这个就是无中有路出尘埃了，这个是正中来。第三个是五味金尘里的核心了，是说到明心见性这儿了。第四个，两刃交锋不须避，你看刚才的那个，这是什么呀，我见到什么了，见到如意摔到地上了，哎呀你的见解不出长流，两刃他就是弄你了，你怎么弄啊，两刃交锋不须避，没有什么避的，好手还同火里连，宛然自有冲天气。哪有什么呀，这里说的就是无修无德无正，无整无散乱，说的就是这个，好手还同火里连，宛然自有冲天气。哪有什么呀，这个时候就是有那种初生牛都不怕虎了，哎，那个就来了，就是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的了。再往后修呢，不落有无谁敢和，他不是有也不是无，这个地方哪有人能说个什么，还有谁能和个什么呀。这地方呢是什么样子啊，是什么样子，人人尽欲出长流，哎，这就说到了刚才说了，你的答话没有出长流，人人都想要出这个长流，啥样是出长流的，探里坐，折合还归，人人尽欲出长流，没想到最后就是没想到回到了最后，折合就是哎呀怎么没有想到怎么又回到这儿了，回到哪儿了，回到探里头去了。我们修行啊就是要从这个污垢里头出来，五浊恶世啊够啊，够得很啊，我们要出来啊，我们要清净啊，清净大海啊，在清净大海，莲池海会是清净大海，我们要去清净清净，谁知道修着这个清净清净清净，哎，最后成了那个最黑的，在那个最黑的那里头坐着，折合还归探里坐。这个断句断得非常的好，这是齐老师断的。三更月明初，这个三更初夜月明前，这个就是指的就是这种的状态，就是这种的心态心 后面指的他的一种状态。修行人的这种的状态，最开始的时候相逢不相识，但是呢又觉得后面的前面的不对，反正是就是犹犹豫豫隐隐犹怀，就是是这样的。后面呢哎磕着碰着了啊，原来是这个，但是他还在认，还在认，还是这个会迷，还是会认影认影。等到第三个就是无中有路出尘埃了，无中有路出尘埃，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他能不触当今慧，但能不触当今慧，这时候他老想说的开悟了，开悟开什么悟啊，哪有一个悟开呀。然后后面的哎这个地方慢慢的他站稳了，他就两刃交锋不须避了，好手还同火里连，哪里他都肯去，做牛做马呀，哪个地方寒的地方哪里有寒他去哪里，哪里有暑他去哪里，好手还同火里拦，火里连，宛然自有冲天气。最后的呢是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长流，折合还归探里坐。五位君臣这里有什么没有，这个就是对于修行人呢，其实我觉得讲的挺清楚的。再总结一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是啊，前面的是啊，后面的不是啊什么的，哪个是哪个不是啊，一直都没整明白。原来碰到他了，碰到他了就别着相，别着相还是会着相，认住他了，但是那个着相劲儿一起来，那个疑啊非常的大，哎呀又怀疑了，非常的大。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啥也没有，连个物也没有，啥都没有，无佛无众生无迷无悟，这个地方正好有个路，这地方就可以出尘埃了，就可以出离烦恼疑惑了。后面呢你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哪有这个那个的，这就两刃交锋不须避了。再最后饥来吃饭困来眠，完了。你看这个隐隐犹怀旧日闲，休更迷头还认影，你看这说的多形象啊，莫怪相逢不相识，分明敌面更无真，就是这个事儿啊，他一直在你跟前呢，哪有什么别的另外的真，没有另外的真了，那个真不在三藏十二部里，那个真在你的眼睛里，在你的舌头上，没有别的地方是真，你还去认个什么，还去认个了了分明的影子吗？关于五位君臣这里大家有什么？
最后一句不懂。
饥来吃饭困来眠，饥来吃饭困来眠，听说过吧？
听说过。
对，就是这个。不是有一个人，哎呀我饿了我去做饭去了，我困了我去睡觉去了，我上班去了，然后我下班了我要休息，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人狂打坐，疯狂打坐不吃饭，八关斋戒礼佛诵经狂打坐，这两个哪个是修行人？当然了，你要是究竟意义上不是在相上，但是呢他就是前面的那个，他不否定前面那个，前面那个他也不耽误他，他也没有少却什么，他在这里安心了，他不会被那个疯狂打坐的相带走，人家疯狂打坐了自己说哎呀我好惭愧呀，我不如他那个能打坐的，他不会这样。折合还归探里坐，平常心是道，折合还归探里坐，就这么说吧。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咱们这儿不是净土吗？咱们这儿就是净土，咱们这儿的净土这个可以分成六类净土，有天道净土，有人道净土，有修罗净土，有恶鬼道净土，畜生道净土，地狱净土，在咱们这儿来说是六道，特别可怕。在那个人那儿那全都是净土，那就叫折合还归探里坐，那才是真正的大佛诸佛菩萨。百年后往哪儿去啊？百年后做牛做马去，他并不立一个有修有证的相。
知道了，老师。
老师，那个第三印老师就是四指平齐，指头它会上下错一点，老师那个不是很整齐，那个没事吧？
他那个四个指头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像一个田字一样，你尽量的给他四个挨，但是有的人呢他结出来之后他那个中指啊，两个中指是明显的低于两个食指，这就不对了，你不是这种情况就可以了，两个中指要在食指后，两个指尖要尽量的平齐，要平齐，明白了没有？
明白，老师。那还有那个第四印四指平齐，老师也是会上下错一点，就是
那个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我们结到第四印的时候用下巴把无名指跟中指抵一下它就自然平了，然后结那个中间持咒的时候就不再管这个手印了。
而就是那个中指它会稍微高一点，那个无名指
你结的时候的话还是要让它平齐一下，它高一点，你不是刚才说了用下巴一顶它就行了，那大部分人都这样。
那第三印要是不是很齐的话，老师那咋办？
中指低了你就给它弄高一点，它要是滑的话你就弄一点香灰啊，弄一点这个透明胶啊什么的，胶布给它缠一缠，用个香灰啊什么的，不能过于低。 金碧明师兄，你是不明白这个啥意思？他这个说的就是修行，修行。你看来修学禅宗的，或者来修心中心法的，他是知道大乘是什么的。像刚才的那个师兄，他没有修的那个人，他隐隐约约的也知道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大乘的，这个是佛法的核心。这个时候就是第一种了，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闲，到底哪个是佛性啊什么的，就是在这儿了。其实他到处的找到，到处找，他不知道，他这个一直在，这就是这个。第二个的就是哦，他知道没有别的，这就是佛性啊，这就是佛性啊，没有别的呀，这就是佛性，这就是这个。但是他还是会着相，还是会着相，而且他这个着相，他还不光是他着相的习气，而且他还认为别的像是。就这个时候他的脚跟还没站稳，见解还没有到。嗯，对，第三个，你说扫除误机是有道理的，最后一个。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的是真正的开悟了。第四个就是说开悟了以后他就可以去用了，他这个时候他没有什么他避的。不是说要让你躲这个躲那个，没有什么要避的。上去 PKPK, 这是第四个。有人家一问他他就答，他大大方方的答。人家来一个枪他就能挡回去。我们一般的来着枪，哎，扭头走了，就是这一类的。然后第六个折合还归探理做，道理彰显啊。你说的是有点啰嗦。这个折合还归探理做其实说的很明白，我不知道咋解释。这不是我的长项。不啰嗦了，那就因为今天的呢我看是新学多，不是那些旧的。要是旧的那些的这五个，哎呀说啥呢，你看这些字面意思明白基本上就明白了。他其实这五句啊，他不是在于字面上的不明白，他是在于什么叫做偏中正，正中偏，啥玩意儿啊，这是啥呀，这为啥又叫做又有正又有偏又有五位君臣呢？他这个正和偏就代表着就是君和臣，本来是君子呢，他当成一个臣了，当成一个奴隶了，本来他是一个奴隶，这就叫正中偏。什么叫做偏中正啊，就是他本来是臣子的那种心态，诶，他一下子扭转到君子这儿了。显得我们这现在就是啊，我们现在饥来吃饭困来眠，我们现在这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眠。说点闲话，这还是饥来吃饭困来眠。这是说的是偏中正，偏中正就是君向臣啊、臣向君，臣向君。原来是一个臣，是一个客位，诶，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没离开过，诶，这就开始转到君子位了。这偏中正就是指的是臣慢慢的在向君来转变。正中来就是哎，正儿八经的一个君子，一个国王坐在王座上，那是什么样？那就是无中有禄出尘埃。正中来，偏中治，偏中治就是指的是用啊臣呐、啊，你要是君作证了，那个臣呐、啊，自然呢他就是有好君，他自然能调伏出有明君，有好君，有一个智慧的君，他自然能够调伏出臣子啊，调伏出臣子，也就是偏中治是指的是这个用，是指的会有用了、啊。这个用处在哪儿啊？两刃相锋不须避。好手孩童活里连，宛然自有充电。这是指的是就是那个前面的是君子正了，然后那个臣就来相拥了，哎，就能够这个臣就辅助着这个君王把这个国家给治理好了。兼中道就是臣啊君啊，说什么臣说什么君，大家就是就是全部都有臣和君合一块的，这个是什么样啊？这就是说的是第二个说的是慢慢的在启用，第三个就是说的是无量的妙用开启了。那无量的妙用开启了，那就是究竟呢，就像刚才说的，如果分成什么禅，那就是最后的叫做什么什么如来禅这一类的。如来禅是什么？那就是探理座，这就是如来禅。它这个